喂喂喂喂喂，
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会前唱诗，请大家翻开赞美诗219首，赞美诗219首，随处发光。第一节，要等候天父交托的事在做工，因为所的恩赐各不同，微小的事也要专心尽本分担当，无论在何处要发光，无论在何处要发光，无论在何处要发光，迷途的人生等候你领他回天家，第二节，指示生命之道路，晨光带领劳苦的人进入恩典门，无论在何处要发光，无论在何处要发光，无论在何处要发光。发光。第三节，你相信一切才将地为作者观，主要用一池水月四方，许多通道离开出无论在何处要发光，无论在何处要发光，无论在何处要发光，迷路的人只能哄你离开归天下，无论在何处要发光。请继续翻开赞美诗389首，赞美诗389首，亲近更亲近。第一节，亲近更亲近，求主心怀，因我更亲近，要主人前来，求主怀抱。第二节，亲近更亲近，无悔忠心，无悔忠心，无奉献所立。 子，啊，就是不是我最的结局。第三节，亲近感情近，我愿守住。赞美诗四百五十二首，赞美诗四百五十二首，我愿常见你。第一节，
我愿常见你，我亲爱救主，不念凡尘俗世之间。耶稣，爱着我黑夜，我切慕你。起来，我探望我，我愿你长赐。
第二节，
我失落智慧，你赐我真道，你常与我同在。
第三节，
求财富也不求虚荣，主你是我产业，自始至终，你在我心中不惧受委。
第四节，
天上领我凯旋归，何笑天上喜乐不出光辉，以你心为心，不论生无辜，我愿常见你，你也祝我。
感谢主，今天的会前唱诗到此。
哈利路亚，我们在座的好朋友、好邻居，还有我们在座诸位长辈，诸位在高雄教会会堂当中的圣徒，大家安息日平安。在我们开始早上的崇拜聚会之前，我们请一起预备心， 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安息日上午的崇拜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神。赞美诗366首，366首。
你可愿意为主而活作圣洁子民，可愿跟随主奔走天国路程，你可愿意让主担当一切重担负，愿你照主旨意行，我全能使你完全变新人，我保险使你接近的自由，把慈爱激发生你必明白，你应当遵照主的旨意行，你可愿意得着自由听从主呼声，可愿奉献所有的象征并敬，你可愿意让主臣服永远不失足，愿你照主旨意行，我全能使你完全变新人，我保险使你接近的自由，把慈爱激丰盛你必明白，你应当遵照主的旨意行，你可愿意在生活里寻得安歇处，更加接受失恋彰显主心事，你可愿意尽心尽意尽力侍奉主，愿你照主旨意行，我全能使你完全变新人，我保险使你接近的自由，把慈爱激发生你必明白，你应当遵照主的旨意行。
我们现在要一起来做会前的祷告，在祷告当中，我们应当献上我们的赞美跟感谢，因为主耶稣保守了我们，在座诸位使我们平安度过一个星期，来到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第七天，也能够照着他的吩咐来到他的圣面之前，献上我们的敬拜感谢颂赞祷告祈求，愿一切的荣耀归给在诸天里面的圣父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也要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开我们的心跟耳，使我们能够理解他留给我们的话语，得到力量，得到安慰，得到激励。我们要为神的国跟神的义，就是所有在神在地面上的教会弟兄姐妹，以及他所引导跟感动的这些慕道朋友，还有我们所知道需要神恩典的每一位，来为他们代祷。我们一起跪下来感谢祈求跟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哈利路亚，小弟在这里再次向在座诸位来问安。不晓得这一个星期或这一段时间大家过得好不好？好一段时间没有看见你们了、这里忙那里忙的很多事情，但是总算现在见到了诸位。所以出去访问的时候，小弟常常说啊，说我是来找你，就这一次，但是我希望你常常到教会来看我。大家要常常到教会来，不只是要找主耶稣，要来关怀传道。所以来到这里啊，看到各位的面，平平安安坐在会堂里面，将一切的感谢送赞归给主耶稣。感谢神，今天上午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题目是折磨深处的光。折磨跟光好像是两个矛盾的词汇。圣经当中有两段经文啊，你们要翻圣经也可以翻，好不好？直接在上面小弟念啊。上面的那一段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的雅各书第一章的18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阿们。他是天上的独一真神，至高的造物主。神用自己的旨意用什么生了我们在座诸位包括小弟呢？我们就是被他拣选的人，被他引导的人，基督徒、圣徒，有这些不同的名称。用真道，用真实的话语，用他的话，然后造了我们之后，最后那一句，我们好像什么？出熟的果子。所以你看到那个图片啊，好像有水果，是这样子吗？我们再来想。下面啊，另外一段经文，在圣经66卷最后一卷，新约最后的启示录14章第4节，小弟念。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阿们。这些人哪些人呢？其实就包含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已经接受耶稣宝血洗礼的，赦罪重生的，领受他宝贵圣名的，属他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是跟随羔羊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是神从人间买来的，用什么买？用神宝贵的血，用他的命把我们换来的。这里继续讲了，最后一句有没有看到？跟上面雅各书一章十八节是一样的，做出熟的果子。那这个出熟的果子是属谁的呢？属神和羔羊啊。所以啊，我们身为基督圣徒，都是圣经里面所提到那出熟的果子。但是我们要在想啊，我们是出熟的果子，那出熟的果子到底要怎么用呢？要如何用呢？难道这个果子是拿来摆着看的吗？所以我出去发现啊，有些水果啊做得很漂亮啊。我有一次到某个饭店去啊，进了大厅啊，哦，那个水果怎么那么美啊，那么大颗啊，结果过去一闻，诶，没有味道，塑胶啦。现在说啊，我们是塑胶吗？是塑胶做的吗？我做的跟真的一样，因为它摆着看呢、啊，它的目的就是看，不是要吃，不是要闻的、啊。好，难道我们出手的果子不是要看的而已吗？我们是要拿来闻的吗？还是直接拿来享用的呢？到底我们有什么用？我们既然是出手的果子，那么继续就要想了。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旧约圣经民数记15章的18到21节，从这里我们就找到一个线索了。神告诉我们这些出手的，好，小弟把这一段经文念出来，你们想一想。奉主耶稣圣名读经，18到21节。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吃那地的粮食，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20节，你们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奉献， 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你们世世代代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阿们。各位啊，我们新约看的叫做出熟的果子，对不对？那个果子啊，你们可能会想成啊英文的 fruits 水果，不对啊。你要是去看英文版本的很多圣经，新约里面那个果子其实不是 fruits， 不是水果啊，是什么果实啦，是结出来的那个果实啦。果实就不一定是 fruits， 这样了解吗？那不一定是 fruits 是什么呢？所以现在看回3500年前神留给我们的线索经文里面，这里就换了一个字啦，不是出熟的什么实，对不对？变成什么？出熟的什么？你们看到啦，出熟的麦子。而且我告诉各位，原文里面连麦子都没有，摩西五经希伯来文啊，他没有麦子啊，他只写什么出熟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出熟的，你再去用任何的 app， 用任何的软体插出来都是一样啦。所以小弟再念一次20节跟21节哦，你再体会一下，你们要用出熟的磨面，磨什么面？把它磨成好像面粉一样啦，也不是磨成面条啦，有没有？做成面条之前至少要成为粉状，有没有？把出熟的先磨成粉状做饼。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是旧约会幕里面以及旧约第一圣殿第二圣殿在陈设桌上面摆的那个陈设饼，献给神的啦。所以各位，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出熟的，我们是出熟的，在献给神之间，大家有没有看到了一个动作？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动作？我们是出熟的，我们是要献给神，是归于神跟羔羊的，可是不是把出熟的直接拿来就献上啦。3500年前神就讲啦，还要做一个动作啊。什么动作？要磨。所以我们在经文可以发现，原来那些出熟的五谷，我们现在用五谷好了，不用 fruits， 不用水果，免得大家胡思乱想。出熟的这些五谷不能直接献上，必须经过磨碎捏揉烘烤的过程之后，才能将最终的成品献给神啊。这才是圣经里面真正告诉我们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啊。刚才讲到要磨，我们用另外两个词类似的好了，近义词，磨碎跟破碎，可不可以啊？你说把那个麦子跟五谷拿来给破碎，可不可以这样想？可以啊。那为什么要破碎？来，我们现在可能手边没有什么面粉，我们比较常做的叫做果汁啊。不管是葡萄，不管是苹果，不管是凤梨，不管是什么，磨碎葡萄为的是什么？最后能够成为美味的葡萄汁，能酿造成美味的葡萄酒。碾压麦子为的是什么？不是拿来玩的。最后才能得到那个饼，才能得到那个面包。之所以主耶稣必须破碎我们在座诸位，就是我们的自我啊。主耶稣会破碎磨碎我们，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使我们能够被神国所用。所以我们研读圣经，在应许真理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就会发现神在人的生命当中做工，是为了地面上凡被神所拣选的都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不只是小弟，也包括在座的你们，而且要装备我们照神的心意来服侍神，以及服侍那些神所爱的。但是啊，回头一想，我们用到的这个动词嘛，不管是破碎，不管是磨碎，不管是磨，你会联想到什么？我们常常一联想的就是苦难和伤痛，会不会？神会用巨大的财富来磨你吗？神会赐给你幸福美满的家庭来磨碎你吗？这个语义上讲得通吗？
神会用你渴望的幸福婚姻来模拟吗？要是会模拟，那就不叫幸福的婚姻了。神会用很难教养的下一代来模拟吗？神会用那个无法沟通的上一代来模拟吗？神会用你现在工作场所你不想面对的困难呢困境来模拟吗？到底什么会跟魔这个动词连在一起啊？就是我们说的苦难跟伤痛啊。但是我们继续要想啊，除了苦跟痛之外，我们曾经感受过的，我们在做过去人生承受过的这些经历，这些苦跟痛确实会巨大到使我们忘了圣徒也会承受磨碎的美意是什么。在那当中我们痛到忘了这件事，为什么我们必须经历这些？所以我们要继续要想，到底磨碎的目的是什么。小弟曾经问神问过一句话，主啊，难道我不能够不被你磨碎就被你所用吗？一定要磨碎吗？我不想啊。各位你想吗？你要小心哦，你现在点头了神会答应哦。你想被磨碎吗？好啦，所以但是想一想，我们回头看圣经里面这本圣经，经历了数千年啊，我们再看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典范都跟破碎跟磨碎脱离不了关系。如果他没有经过破碎跟磨碎的话，放在圣经里面你读起来一点意思都没有，会不会？假设上面写的这些人物啊，包括那个红色的约瑟，他只告诉你一句话，他活得幸福美满快乐，这对于在座诸位来讲有什么意义吗？假如下面写的那一个大卫啊，又告诉你啊，哇，他有世界上最大的权力，他很会做事，很多人很尊敬他，就这样记载，这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吗？为什么你信主信了这么多年，数十年，一再的在读他们的故事？因为他们的故事绝对不是像小弟刚才那样两三句话而已。这就是圣经当中破碎的典范了。约瑟，还有登基做王前的大卫，我们发现他们都被神磨了十几年以上的时间，至少十几年啊。还有一位啊，摩西，你们听过吗？你们认识吗？你觉得摩西被磨几年啊？有些人说40年，小弟一直认为他至少被磨80年以上。你现在告诉我80岁，他被磨80年以上啊。还有其他的古圣徒啊，那大家看第二段啊，第一段就是小弟讲的摩西。我觉得啊，他人生120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承受了莫大的压力，但是他承受下来了，因为神知道他能承受也赐给他。大家看旧约圣经上面第二段啊，列王记上22章的24节，小弟念，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盖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阿们。那各位看啊，这里的好人是谁啊？我用一个小朋友讲的话好了，这里面有好人跟坏蛋啊。这里面的好人是谁啊？红字的那个米该亚，你们可能有些人不太记得这个名字。米该亚他是旧约的圣先知啊，他被神差遣到王面前啊，讲神要对当时的人讲的话，讲出来以后啊，大家都说什么？你在咒诅我们这个国家。好像今天讲了，如果我讲真话的话，会不会有人来骂我说你对不起台湾，不配做台湾人？米迦亚圣先知讲了，讲的等于是咒诅啊，神的国度在地面上的国度跟百姓啊，你哪呢？没晒啦。结果呢，你们看到前面那个名字叫做西底家，他是王啊，当时那个王的名字过来往圣先知的脸扇下去，说一句圣一遍， 圣家的吹气落去，
做神的功会被磨碎。圣先知现在讲起来多好听啊！你知道这个好听的 title 后面背负了多少的重担跟折磨吗？
还不止，你看下面那一段耶利米书，旧约耶利米书38章的第6节，另外一个人，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阿们。各位，你再看这一位，用绳子系下去。
各位，那个牢狱不是你想的像台湾的牢，好像在度假一样啊，不像在台湾的看守所啊。
那个牢狱啊，重兵围着，好像一个井，下面是污泥，下面是烂臭水，没有厕所，大小便全部在那里，把它垂下去，可能到脚踝，可能到腰，你陷在污泥里面，那里有臭虫。
谁呀？谁被吸下去呀？神的圣先知，我们的哥哥，1000多年前的前辈耶利米，听过吗？耶利米呀、啊，各位，这些经文在告诉我们，还有一位我就不讲了，数千年前大家都听过那位约伯，是不是？好啦，这里再讲另外一位，离我们比较近，2000年前，也是我们的统领跟前辈，他也是在归信主耶稣之后的后半辈子，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出来啊，神与他同在啊，神重用他，差遣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但是我们现在回头一看，我们蓦然回首，发现这一个神重用的工人跟门徒可以说是受尽磨难。保罗啊，小弟念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5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24节，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25节，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阿们。被鞭打5次，各位，那种鞭啊，你不要想我们自己的鞭啊，想想现在新加坡的那个鞭刑有没有？我在 YouTube 看到啊，哎呀，恐怖！那么大的一根比扫帚还长的，有柔软度的，一个人从2公尺之外奔跑过来甩下去，我马上看到那个肉就红起来了，血渗出来了。听说正常人是承受不了几鞭的，晕倒甚至会死掉啊。来，各位，这上面这些红字，你愿意遇到一样吗？任何一样。我问各位，这是保罗自己选的吗？好了，再来看，继续哦，还没完。哥林多后书12章7节到9节前半，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阿们。这不用解释了。还有一根刺，什么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刺啊，可以体会啊。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古圣徒，不管是约瑟、大卫、摩西、约伯、米该亚、耶利米、保罗，各位啊，你们认为这些人物敬不敬虔，优不优秀？他们甚至很多在真正被神使用之前，可以说在很多方面就已经远胜其他人了。不要说你们啊，我每次读圣经都觉得这些人简直是高高在上，
比我比起来啊，我根本卑微到连一只蚂蚁都不如啊。可是难道这样还不够吗？因为这些前辈信心坚强，德性佳美，能力卓越，所以就能够免除或减轻操练或者是磨碎吗？这些人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我们要凭着这些再来想一想，神所要的磨碎到底是什么？神会用这个方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不管你说是折磨，不管是磨，不管是磨碎，不管是哪一个字，用这个方式来除掉人注重自我的想法。什么叫做注重自我？我们先简单下一个小结论。什么叫注重自我？渴望脱离神独立的决定跟行动啊。各位，你喜不喜欢做主啊？我发现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跟慕道朋友来到我面前陈述他工作场所的困境，他在家中的狱卒的时候，他面对配偶跟婚姻当中的难受处的时候是什么？因为他讲的话不受重视啊，因为他的意见啊被轻忽啦，因为没有人理他。所以换句话讲，今天你怎么样觉得快乐呢？就是我做主我就快乐啦，我讲的话有人重视，我做的决定有人愿意实行，我今天愿意去那里我就能够那里，我今天愿意买这个就买这个，叫做什么？叫做生命自由、财务自由，什么自由？这样了解吗？各位，你觉得自由啦，你就舒坦啦。这就是什么？独立决定与行动嘛。可是你知道吗？神希望我们这样子吗？神赐我们的自由是这样子吗？如果今天我们不想清楚这一点啊，我们会在信仰当中越信越狱卒，因为你以为你可以做主，你以为你讲的话会越来越有人尊重。想想米该亚吧，想想耶利米吧，想想我们的众前辈吧，他们讲的不是自己的话，他们讲的是什么？金口玉言，是神赐给他们的话。即使他们口中讲出来的每一句每一字都是神赐的话，没有人尊重，没有人要听，还虐待他们。有时候小弟觉得很奇怪，这个世界因为有罪啊，反而我们讲述自己的智慧，讲述自己的聪明，众人追捧啊。但是真正讲出神的话来的时候，没有多少人要听，没有多少人要理，觉得你老生常谈，觉得你很八股。哎，跟你说那啊，啊，别问团队啦，团队建构买股，卡着基督嘞，我可信。这难道是传道自己发明的吗？所以什么叫做注重自我？我们以为我们没有注重自我，我们再看下去啊。圣灵勉励我们。大家看上面那一段经文，在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都很熟，小弟念。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各位，你看那个红字，将身体献上。各位，我们念起来很轻松啊。坐在有空调有冷气的房间当中，圣经翻啊翻啊，轻轻柔柔的念这一句，内心感到无比的安慰跟喜乐。可是你知道什么叫做把身体献上吗？在座诸位神所爱的，说到献上，小弟相信我们在座绝大多数都是乐意的。但是你要晓得，献上不只是献上啊。我们可知所谓的献上，那小先生问，献上给谁啊？神，对不对？是献上给神嘛，不是献上给教会的负责人嘛，长老传道执事嘛，把自己献给神。继续想哦，你知道要把自己献给神之前啊，有不得不做的前置作业吗？不管是动物，我们所谓的牺牲，或者是出熟的那些五谷，有前置作业啊。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五谷的前置作业是什么？ 磨成面，它中文是翻译成这样，其实更正确的说法就是磨成粉啊，磨到没有原来的形状啊，磨到你甚至不知道它是大麦是小麦还是高粱啊，根本认不出原来的东西啦，这样了解吧。各位，我现在拿一包粉给你，你知道是高筋、中筋、低筋的吗？我现在拿一包白粉给你，白粉这样不好听啦齁。我拿一包面粉给你，你知道这个是小麦做的、大麦做的还是高粱做的吗？就是一堆粉。好啦。那动物呢？来，大家问问大家。我小弟这样问不是要问倒大家，是要一起思考。动物就是牛啊、羊啊、鸽子啊、斑鸠啊，这些旧约提到的牺牲有没有？你知道在献给神之前也有前置作业，而且旧约记者一个步骤都不能省去。在灵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之前，照着旧约第一大祭献上燔祭，要被切头，被扒皮，头先剁掉，皮全部扒掉，把剩下的肉全部切成块，把里面的内脏全部挖出来，用水洗净，把肝跟属肝上面的网全部烧掉。这是动物诶。各位，你每次想到献上这个字，献啊，你就要想到这些前置作业。你以为献上只是这样啊，主啊，我愿意献上，往前一步站出来，手举起来就可以啦。对，我们的想象是这样子，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要切头，要扒皮，要切块，要洗净，而且要把内脏挖出来，还要每一滴油全部烧光光，全部烧给神。但是小弟问大家，我不用问大家，我问我自己好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问我自己，这些动作我自己做得到吗？我觉得我难以办到，而且我大不愿意。然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决意要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降服于天父的旨意之下，所以接下来他会做一件事情，他必定会不断地移除我们生命当中亲近他的每个障碍。这障碍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些负面的态度。我讲的负面不是我们人所说的负面，而是天上那一位神所认定的负面。或者换一句话，我们原来自以为我们不得不有，或者甚至觉得我即使有这些想法与态度也无妨吧，无妨吧。怎么叫做无妨？应该没有关系吧，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实际上在神的眼中，这些你认为应该没有关系吧，应该没那么严重吧，应该还可以吧的那些想法，却拦阻我们成为更好的基督徒。这些坚持，这些想法，我们有没有呢？小弟要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可能比较容易去想象。草原上原来有一匹高大俊美的野马，它很会跑，它可能像是我们在古代的文学名著里面读到的，叫做汗血千里马，流出来的啊汗啊都是有颜色的，而且日行千里，能力卓越吧，对不对？很好吧。但这匹马只是为自己而跑啊，除非这一匹野马被驯服了，能够完全顺服于骑着在它上面的主人，否则用处不大。这匹马不管再怎么会跑，不管它再怎么快乐，他这一匹马的一辈子啊，我用一辈子，他只是为自己而跑，然后渐渐衰败老去而已。所以为了让这一匹很有能力的野马大有用处，他需要被驯服。驯服的过程大家有看过吗？不管现在网络上面到处都可以找啊。驯服的过程当中，要放上马鞍，要装上马刺，要弄上马蹄，这都原来那一匹野马不习惯的，不想要的。有人骑在上面，他不舒服也不乐意。我讲的是那一匹马，不是那个人，对不对？你觉得那匹马乐意吗？ 舒服吗？可是为这整个训练的过程，并非是为了破碎这一匹马的心灵和体力呀。为什么要让它不舒服？为什么要让它不乐意？为什么让它不舒坦啊？为什么让它不习惯啊？是为了要适当的去除这一匹野马它的自我意志，以至于在人骑在上面的时候能完全被人所用，要它往东就往东，要它往西就往西，要它慢就慢，要它快就快，所以这匹马才能够真正的有用处。大家了解吧？大家看下面那一段经文，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小弟念：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阿们。我们啊，在座诸位，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啊。你以为神现在在天上的宝座上啊，咱台语讲翘脚念嘴球吗？不是耶，他依然每天在做工。他做什么工啊？他不是在创造天地啊，他做的工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小弟。我们可能只专注在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过往专注在我们的上一代，有一天上一代过去了，我们专注在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长大了，我们专注在我们自己。可是你知道吗？天上这一位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在他的大宝座上面，他每天不停的在做啊，在做啊，在做啊，做什么？做你跟我。他关心我们的每一个意念，他在乎我们的感受，他在思考我们前面的道路，他在想如何引导我们，让我们将来能够在天上与他永远相聚，不至于偏离。所以这一句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都是神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造成，把我们做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去行神认为的善。这个善就是义啊，义人的义啊。神拯救我们，也想要我们透过我们来影响他人。神想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他的目标跟良善的旨意。但是我们扪心自问，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事物拦阻我被神所用？我们在祷告里面常常有去思考这个吗？我的哪些意念，我的哪些习惯，我的哪些需求拦阻我完全被神所用？你信了几十年还是一匹野马吗？我们以为不是，真的不是吗？只要我们求问，神必定显明。但是我们常常不求问这件事。神啊，什么事情拦阻我被你所用呢？我们或许会想到，也许是我的学问不够，也许是我的财富不多，也许我没有名望，我的外在条件差。但是小弟告诉各位，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神要用我们每一位，即使像我这样的人，远远不及保罗，远远比不上耶利米，远远不及米该亚，他也用我啦。神会用我们，但是神使用我们多少，取决于什么？我们能否被神磨碎啊？磨碎可以磨掉什么？小弟用一句话，你们先记起来。简单，可以磨掉呢？其中最简单，可以磨掉我们想象中的信心啊。磨掉，磨去我们想象出来的信心。什么叫做想象出来的信心？我们以为我们真的尊主为大了，我们曾经认为或现在认为我们真的是为主而活。但是当我们失去了健康，我们被别人轻视了，我们的尊严被损害了，我们的财富缩减了，我们所求的婚姻或工作，或者我们所寄望的生活方式没有如我们所想的，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感到痛苦，我们感到失望，我们失落了，甚至生气。小弟要问大家，真的会生气啊？你知道会对谁生气吗？可能会对神失望，对神生气啊，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们曾经付出多少时间跪下来祷告， 我们甚至进食，我们奉献，我们一直侍奉主，侍奉主带到我们面前这些的人。但是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注意到了吗？我们还以为我们真的是尊主为大，但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个阶段，某一个点的时候，我们却把我们失去或者得不到的某些事情拿来跟神计较，拿来跟神生闷气。这就足以证明啊，原来当初我们以为我们是为主而活，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原来我们还是有许许多多我们自己想要的。所以神借着故意移走我们想要的来磨碎我们，来磨我们，让每一个真正追求智慧的被拣选者能够认识真正的自我，最后还能够培植出那超越一切真正对主的盼望与顺服。所以当我们追求财富，我们或许当中有些人正在追求财富，有些人就觉得我这样就够了，可是当你很认真追求财富的时候，神往往会借着经济的考验来磨碎我们。当我们一再祈求健康的时候，神也往往会借着健康来磨碎我们。当我们只求自己什么都不要，就被某一个人重视，被某些人重视的时候，神也往往会借着其他人的轻看和摩擦来磨碎我们。当我们很想要得到一件事的时候，神也往往借着不成就那些事来磨碎我们。就像摩西啊，他当初带着骄傲和血气，以为自己可以凭着自己那么多的能力，40年被当成皇位继承人的一个培植方式所训练出来的能力来侍奉神的时候，来领导他的百姓的时候，神却只让他到旷野当中用另外40年去牧养了一群畜生啊，羊群。也做真够来去啊！你要个人哦，无资格啊！你去饲羊啊，先饲40冬啦、啊。又像约瑟啊，年少的约瑟，他的信仰不好吗？信仰好啊，可是问题他没有像昨天晚上我们所讲的，愿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是不是？我突然想到这一节了，我们再讲回约瑟啊。年少的约瑟以为啊，只要我动机对了，我就可以不顾场合对象，直接说出心里面所有的话来。看起来好像是正直啊，却缺乏了灵巧，以至于制造了自己生命路程上面的坎坷。于是神安排，这样的人不足以担当大任。我没有办法用这样的器皿来拯救以色列全族以及埃及这整个国家以及附近的人，因为他太单纯了，单纯到不知道怎么样把我的事情给办好。所以神安排约瑟度过卑下孤单多舛的十几年，还记得吗？让约瑟最终学会了，不只是内心要单纯，动机要纯正，不只是信仰要好，还要懂得用头脑跟策略来说出那如蛇灵巧而且又正确神喜悦的话，帮助了他自己，帮助了他的国族，也帮助了全埃及以及附近所有的人，荣耀了神的名。甚至保罗一开始以为自己才高八斗，凭着自以为是的敬虔心和对神的忠心，加上他数十年的准备，成为法利赛人里面少数中的少数佼佼者啊，能够进公会直接拿着公文出去逮捕人。到今天啊，已经是类似宗教检察官啊，法官啊，这个年轻人前途无量啊，不得了啊，他自以为被神重用啊，他也自以为是神重用的栋梁之才。可是神不用他，错了。你自以为有的这一切神稀罕吗？神要的是什么？于是神将诸般的试炼与一生无法挪走的刺加在这一个圣徒的身上。渐渐的他的人生态度转变了， 他不只说了一句话，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说了这句话，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阿们。你们发觉保罗变变得跟他之前那不可一世的样子完全颠倒了，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他在另外一处写给教会的书信腓立比书二章第三节这样讲，甚至勉励我们，我们相信这也是保罗心中所存的，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回想我们自己的经验，请我们想一想，这些圣徒当中有没有我们自己的影子？请不要一副与我无关的样子。我们要知道，一个真正的圣徒必然都会经历被磨淬的过程。再讲一次，磨淬不是为了要毁灭我们，不是要消耗我们的心神跟力量，而是为了培植我们成为更合神心意的。可是悲哀的是什么呢？我们发现有些人被破碎却一无所知，他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抗拒，不断的流泪，不断的哀嚎，甚至埋怨神，甚至对神生闷气，甚至说出一句话，我没有办法体会神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做，甚至在祷告里面对神说，你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甚至对其他的人说，我不知道神这样安排我，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荣耀神。请记住啊，当神还在培植我们的时候，正在磨碎我们的那一个阶段，神不需要我们去荣耀他。神希望我们能够学到真正的功课，就是改掉我们本来的心思意念，我们曾经自以为还可以吧，没关系吧的那些观点跟习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全的顺服于至高独一的真神，能够以神所赐的为满足跟喜乐。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吗？小弟在教会里面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有时候那看似一无所有的，在物质上，在家庭上，在各方面没有的，他反而来到教会都笑得很开心呢。我说真的，我没有意思要责备任何人，但是我发觉啊，那个更有的，收入更高的，来到教会啊，眉头都蹙蹙的耶。为什么这样子呢？奇怪了，神给我们更多啊，我们当然不是拿来比较，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反而有更多的，你已经比别人还多啦，你心怀愁闷，难道这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吗？我认为不是啊。可是那个啊，比起别人都什么都还没有的，他更喜乐，更开怀，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啊。请记住啊，为什么要磨淬我们？神赐给我们更多，不一定会造就我们。神的磨淬，大家要记住一句话，是出于他的爱。小弟有时候啊，过去曾经读到一些所谓历史上好基督徒的传记，小弟一直在看圣经，小弟发现其中有个重点，这些所谓好的基督徒，这些好的圣徒，他们每个人都曾经在他们人生当中的某个阶段被神彻底的磨碎过。那些磨碎在外邦人的眼中，在不信神的这些朋友的眼中，甚至在一些弟兄姐妹的心中，这些磨碎都犹如好像被咒诅啦，好像面临灾祸一样。无论是从圣经当中的人物，或者这些传记人物，小弟渐渐得出一个没有变过，到目前为止没有变过的结论，就是主每天在做磨碎的工作，不是为了要折磨我们，而是因为爱我们。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好让我们能够被他所用，让我们将来能够配得过那个国度，能够与他同得荣耀。 想想我们自己，你觉得现在凭什么将来能够得荣耀呢？有时候不就是在那个信仰过程当中，你所坚持下来的祷告、信心跟盼望吗？是不是？我们凭什么配得过那个国度呢？但是常常当我们被磨碎的时候，我们会说我受不了了。各位，为什么小弟知道这一句话？因为这一句话小弟也喊过几十次了。你不要看我长了180公分这么壮啊，我也常常过去曾经跪在神的面前一直喊，我受不了了，我承受不住了，我会跌倒啊。各位，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神常利用健康问题、财富、人际、婚姻、教养孩童、工作等等来磨我们。于是有人就接下来会问啊，那到底我需要被破碎到什么样的程度？大家知道吗？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小弟只知道一件事，我们如果抵抗神的破碎，各位啊，你有没有压过核桃？带壳的核桃，不管你用什么工具啊，那一个核桃你要把它压碎。诶，有的很好压，对不对？有的你压到我的手都红起来了，还没有碎。我不晓得你们怎么做，有些人可能就把它放在旁边啦。没有，我绝对不会。我既然这样子没有用啊，我就站起来啊，用我的体重啪。所以各位小弟为什么讲这个啊？如果我们抵抗神的破碎，它就会增加压力。也就是说，如果我一直抗拒，我一直没有办法去体会到神的美意，神那一只无形的钳子一定会越来越紧。我告诉各位，有人能够抵抗神的力吗？我们能够跟神的力量抵抗吗？直到我们像一粒麦子破碎到不知道你原来是大麦还是小麦还是高粱还是白高粱红高粱，什么都看不出来，只剩下一堆粉。但是那一堆粉不是目的啊，它是为了做出最后的那个东西来啊。可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先放弃自己，放弃自己，直到神收手。刚才小弟讲啦，就两种处理方法嘛，对不对？一种就是叫拍用外用啊啦。所以有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们一直抗拒，我们可能会被搁置在旁边，不再被神所用。小弟很遗憾的，过去曾经接触到少数人，起初服侍的很好，后来被神搁置在一旁啦，不胜唏嘘啊。为什么？我觉得就是那一种，你可能觉得太硬了，干脆放在旁边的那一种，任凭啦。可是有一种神一定要用的，他知道你是好的，于是你再怎么难开啊，他都用力就是要把那个壳全部给敲开。各位，这个敲开的过程不是因为神愤怒，而是因为他要你，他要真正的你，他要他所期待的你。神喜爱使我们成为称职的好仆人，更胜于单使我们在这必毁坏的肉体当中享乐安逸啊。小弟问我们大家，我们过去是不是生过神的气？就像小弟刚刚讲的，我承认我有过。不止小弟有过啊，大家看，摩西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倒数第二段的经文，旧约圣经民数记11:11，小弟念，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呢？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各位，你再多念几次，这是什么话？你为何啊？我为何啊？你竟然这样子啊？各位，你有没有觉得摩西的情绪在里面？你说没有哦，摩西讲这一段话很高兴哦，那我觉得你国文要重读啦，是不是？你觉得摩西有没有情绪在里面？我们再看最下面那一段啊，2000多年前的圣先知哈巴谷先知，哈巴谷先知怎么讲？哈巴谷书是11:13-14，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 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各位啊，前面第一句你如果读到第二句，就知道第一句不是肯定跟赞美啊。你读得出来吗？你如果只读13节的第一句啊，神的眼目不看邪僻，神的眼目不看奸恶行诡诈的，好像在赞美，对不对？没啦，这台语叫做什么？你第二句念完就知道，这是台语讲的叫做屁行考试啦。啊，对了对了，你圣洁啦，所以你都不看那些坏人啦，不看那些邪恶的啦，不看那些行诡诈的啦，你怎么不去刑罚他们呢？你为什么让我这个更公义的，让我们这个公义的国家被吞灭呢？你为什么静静的都不讲话呢？各位啊，你能够察觉出哈巴谷先知的情绪吗？请问他是什么情绪啊？生气呢，丢鬼啦，你听有无？所以小弟要讲什么？小弟听过很多人说他们从来没有生过神的气，但是小弟听下去却认为他们经历了这么多年，其实还是继续在生气。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做主啊，我们没办法什么自由什么自由什么自由，我们不能够照自己的心意来行，就这么简单，我们就生气啦，以至于今天会堂里面要多一倍的人啊，另外一半呢在生气啊。神为什么不这样做？我们还跟别人比较，有时候还责怪别人，我们有时候说假设这样假设那样，我们就不会遇到这种事。其实怎么样，我们就像这个时候的摩西，我们就像这个时候的哈巴谷，这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诸位神所爱的，难道我们不应该转个念头吗？转什么念头？以基督的心为心。神说啊，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我没有写出来，我现在直接想到的旧约经文是降平安的意念，不是赐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还记得吗？彼得借着使徒彼得告诉我们什么事？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凡事啊，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一切的心怀意念。这几段经文现在突然涌出来了，我没有列在里面啊。他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他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他顾念你，他要赐平安给你，他要让你末后有指望。可是他现在为什么让你有这种感受？所以你要想什么？我们在被破碎的过程当中，要像基督一样来想，要像基督一样来感受，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在做诸位神所感动的、所拣选的、所爱的。让我们认真思考，我们要结束了，我们的困境或折磨是不是真的出于神？很有可能啊。小弟在真诚的分享，记得过去这20几年当中，我有几次祷告的时候，我曾经跟神这样讲：主啊，你不用这样啊，你只要在圣经里面让我知道，我就会顺服你啊。你们曾经讲过这种话吗？我好几次这样跟神讲过啊，神啊，你不要这样对我，你只要跟我讲话，让我读到了，我就会顺服你啊。后来小弟发现一件事，我信他，他当然不信我啊，因为我言不由衷，因为我在生活跟思想里面表现出来的，确实不如圣经里面神教导我的。所以神持续增压，有时候用妻子，有时候用你的丈夫造成你的压力，有时候用你的孩子，有时候用我们的工作，用我们的经济。当我们抗拒磨碎的时候，我们抗拒的是什么？其实是神的爱，我们抗拒的是神美好的心意。我们若不一直不肯顺服跟参透，恐怕最后会被神搁置在旁边。最可悲的莫过于一个基督徒被闲置在一旁，不再被神所用， 即使他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多么的有天赋、有技巧、有经验、有才能、有外貌，他却不再被神所重用。而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情要考量，撒旦可能会使用你，他会开始赐给你一切你所想要的，拦阻你被磨碎，给你更多的满足，让你不愿意再亲近神，以远离神为乐，远离神为乐啊，各位。然后有些人心里面会说，反正我当初也做不到，我就只能这样子，我本来就很软弱了。但神在磨碎我们的时候，请记住，有时候我们的身体会痛苦，如果神选择这样子，有时候你的情感会折磨，如果神选择这样子，有时候是心里面有很大的压力，很痛苦的感觉，如果神选择这样子。但是我们要记住，生命当中，请你听清楚了，生命当中有些真正美好的事情，你不会知道，也无从体验，除非你完全顺服神。这小弟体验到了，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二三十年的信仰，我发觉很多当初我流着眼泪哀叹的事情，原来后来都有更好的事情在等着我。不止一次，不止两次，不止三次啊！我怎么这么愚蠢呢？在当下多么的痛苦，多么的哀叹，多么的悲情，甚至觉得神不爱我。现在回头一看，原来他帮我开了另外一扇门啊，原来他安排的超乎我所意想的啊。各位，小弟再讲一次，生命某些真正的美好，你不会知道，也无从体验，除非你完全顺服神，让他决定如何来使用你，来赐福给你。折磨或者说是生命中的磨碎，不只是神要扩充我们、装备我们、使用我们来影响别人，也是神要拯救我们、提升我们、使我们更蒙福的方式。看这个图啊，一粒麦子只有被磨到再也看不出原来的样子，又经过捏揉、加水、烘烤的过程，最后才能离开它原来生长时有风有雨的田野，被高举在永恒华美的圣殿当中。你在圣殿 看到的绝对不是小麦、大麦、红高粱、白高粱这些东西，而是已经做成饼的那个成品，是献给神的。愿我们都能领受以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所遭遇的，愿神坚固我们的信心，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位。以上正道，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诗416首。
勇敢随主心之转移，如门徒在加利利。主啊，我情愿我灵已属你，重造我心灵，圣洁像你。
我们现在要起来做上午会后的祷告，除了为荧幕上面继续要帮助代祷，请把荧幕秀出来，这些我们长期代祷的名单继续求主施恩帮助之外，这里还有几位我们为慕道朋友龚之义女士身体欠安来代祷，求神使她感受到神的大能跟恩典，也建立她的信心。慕道友王志强先生也是身体欠安，还有林瑞成弟兄刚出生的儿子也是身体有一些状况，我们继续帮助代祷。还有段思玉弟兄，他也是身体欠安，这几位我们特别唱名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即使有时候我们代祷当中名字忘了，只要有这一份心跟意念，主耶稣都知道他会成就他美好的旨意。前面已经排了柜殿了，要接受按手祷告的请到前面来，不管是要求圣灵，求圣灵充满，有诸般所求所想的，凭着信心来到前面就是一种态度，神必成就，神必垂听。我们一起跪下来感谢跟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